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反思，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常识，
嗯，
对可能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的小伙伴，他的常识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空白，
嗯，
但是我们是要用教练式引导慢慢的让他建构常识，还是先给他常识之后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我觉得这就属于依然老师说的，就可能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标准答案了，但是我希望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标准答案，而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并没有想封闭沟通，
嗯，
但是别人的感受，
就是我封闭了沟通，
就是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或者说我并不想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那个客户的 CEO 他经常讲的一个点叫打透，
嗯，
击穿打透，
嗯，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他会用某一个时间段大量的跟某一个人大量的这个沟通，
哦，
其实是相当于要把这个共识真正建构起来，
嗯
啊，但是呢每次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这种方法对于有一些人有用，对于有一些小伙伴也许还是要润物细无声。
欢迎收听十人十集，我是舒阳，
我是赵楠，
我是薛逸然。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看到差别才能互相理解，关照他人才能认识自己。不久前我们有一位听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现在在一个国企工作，近期刚被提拔为部门的副总，分管两个处室，我看到组织中有水平的高层领导，大都能够通过一步步的提问引导下属得出最终的结论，而我觉察到自己指导下属工作的时候容易着急，在下属提出问题的时候总是急于给出自己的答案，做不到教练式的引导。他还说他的盖洛普报告行动统帅比较靠前，是不是跟这两个才干有关系？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做相应的训练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教练式引导这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和工作中会经常使用教练式引导，或者说被教练式引导吗？
嗯，对，我觉得是这样，在现在的工作当中呢，一个方面呢，是在我跟依然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包括我们去想一个思路，做一个课程的研讨的时候，可能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被教练的，就是依然老师会提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呢，有些是我之前可能没有考虑到的维度，会激发我一些思考。然后在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辅导很多 2B 端的客户，然后在跟小伙伴的沟通当中，更多的会偏向于引导式的方式，去让他去做一些新的思考。嗯，然后在之前的工作当中，因为在组织里面其实也是做管理嘛，然后做管理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也会用这种方式去激发小伙伴的一些思考。
嗯，
但是我会发现我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我们家儿子，
嗯，
这方面其实做的最不好。嗯，就在工作当中呈现出来的其实是有这一面的，但是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其实这方面就会挺少的，好像更偏向于直接给答案，快点把这事办了。
嗯，我觉得我是分场景吧，就比如说最近在跟楠姐讨论比较新的工作内容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更愿意用教练式引导啊，因为新的内容中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一起探讨，然后呢我也会激发他的思考，我可能会提一些问题，或者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给一些建议，或者说我看这个事情的视角。这个为什么我说是新的事情，
嗯，
如果是很明确的事情，我实际上就不太会用这种所谓叫教练式的引导。
嗯，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们来录音的时候啊，前面先讨论了一个我们之前昨天啊一个事情的那个折扣方案啊，其实这个事情跟楠姐并不是直接相关，和另一个伙伴相关，但那件事情我就不会用教练式引导，我就会直接更直接，因为它是一个像常识一样的东西，
嗯，
就它不需要说哎，我一步一步给你引导到常识，常识是什么，是大家应该很快达成共识的常识。但是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反思，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常识，
嗯，
对可能没有接触过这种事情的小伙伴，他的常识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空白，
嗯，
但是我们是要用教练式引导，慢慢的让他建构常识，还是先给他常识之后告诉他为什么是这样。
嗯，
昨天我就会问他，我说在折扣方案里面，除了满多少减多少会出现，比如说你买的多折扣反倒更没那么低，因为是满多少减多少，但是如果是按次或者按个数，你不可能说我有折扣方案你买五个比买四个更折扣方案更不优惠，我说这个是反常识的反认知的。就举这样的例子，是我觉得要分场景。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和楠姐包括今天这位听友，我觉得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没有那么好的去用教练式引导的方式，真的是跟我们的报告相关。就是这位伙伴的分析和回顾都排在前面。
嗯，
那意味着什么？就他的战略思维里面，战略排三十，分析和回顾和学习排在前十。基本上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边走边看边做边调整，而是想清楚了就这么干。那他在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责任排在第十的领导，他很多事情是把猴子全背在自己身上，把方案都装在自己的大脑里盘清楚了，他恨不得直接告诉别人最佳方案是一二三，是这样的。所以他就可能也会缺少这个叫教练式引导。虽然我的战略在前面，但是对于像我刚才讲的折扣方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并不是见招拆招，所以我也缺少教练式引导。我一开始就讲了，如果我跟楠姐去讨论一个新的事情，我更愿意采用教练式引导。就我们一直在探索，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我可能也没啥耐心，我们行动也都靠前。
没有，我觉得刚才燕老师说的这个案例啊，因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我觉得因为那个事情它的本身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就有一些事情它有时间节点又很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跟管理当中，通常我们做法也是这样的，但有一些事情比如它具有规划性，时间没有那么紧迫，其实通常我们会愿意去跟小伙伴去沟通去讨论，激发他的一些思考。还有刚才依然老师说的那一点确实是，就是当有一些事情需要在这个节点去补齐常识的话，其实是要把常识，因为常识没有什么去需要教练的。
我们可能工作很多年了，对某些东西有常识，但是对其他新的小伙伴他那个常识他没有。这个时候可能是你需要告诉他，但是可能也是可以慢慢去引导他。比如说我昨天就说，我说那你去想一想你在生活中买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你去早市买玉米，他会跟你说五块钱三根，十块钱七根。那为什么呢？就这是常识。
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教练式引导，他是把这件事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去做。
是的。所以教练
是
引导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对于很多创新性的事情，我一开始也在讲。但还有一个点，有很多时候教练是引导是需要说，哪怕针对一个问题对你来说是常识，对对方不是常识的时候，一种是我给你讲清楚，一种是我会引导你。
对，就是我问你，你得把那个答案自己给说出来。
这个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现在这个职场环境中，我觉得教练式引导对于 85% 的管理者都很难做到，或者他们只是披着教练式引导的外皮儿，还是在做自己原来做的事儿。
是我领导也经常喜欢问大家问题啊，但是我会觉得他问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有一个答案的，就他就是看你能不能说准他心里那个答案。我觉得这就属于依然老师说的，就可能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标准答案了，但是我希望不是我告诉你这个标准答案，而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你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
对，还得对得上我的标准答案。
因为我是觉得在职场当中啊，有一个点我有一个挺深刻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因为职场当中这种教练式其实更多的是我要达成某个目标，他的目标在整个团队里面，如果你是团队的这个 leader， 其实你是要对这个目标负责的。那对这个目标负责大概的方向是我有那个目标感，我要往那儿去走， 所以在教练式的这种引导过程当中，更多的是我奔着那个目标为前提，我如何去达成，但是我可以接受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法。
我觉得我们其实这个事儿是落在事儿上面了。我觉得真正好的教练式的引导、
嗯、
实际上有的时候并不是在这个具体的事儿上。
对
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楠姐，比如说咱们俩合作啊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在一些事儿上面，我们其实是很少有那么大的耐心在做教练式引导。但是如果是一些并不是当下客户的事儿，咱们具体的事儿的时候、
嗯、
其实好像会更用到这个方法。
诶，好像是。
这一段我没听明白。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跟楠姐去讨论下半年某一个项目怎么去做，或者我们某一个事情怎么去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大家在探讨，
嗯，
但是并不需要我去教练式引导楠姐。但是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到一个新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新任务，大家现在还是在这个探讨的环节中，它并不是一个具体当下要完成的具体的事儿。或者我们就讲一个例子吧，在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盘了一下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业务，我们会考虑到说企业服务业务我们可能这个重心会有一些调整，包括我们也在考虑楠姐非常擅长去帮企业客户去做一些团队的引导，团队的培训，那我们说诶，如果想做这一类项目，那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嗯、
就是广而告之的工作，或者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楠姐在这方面的优势。那我们在这里面可能也就会说啊，那楠姐你在什么场景中可以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叫教练式的引导、
嗯、
如果我告诉楠姐说哎，你在发朋友圈的时候要怎样，你跟客户讲的时候要怎样、
嗯、
你跟你的朋友们在聊你现在做的业务要怎么样、
嗯、
这个其实是我直接给到他一二三。但是我说哎，楠姐，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下半年的重点、
嗯、
或者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未来这个业务方向调整的点、
嗯、
你觉得在你的工作和你的时间分配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吗？
嗯，
或者比如说你的朋友圈的内容是不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应该有所侧重、
嗯、
那怎么去侧重呢？
嗯，
或者什么样的活动你可能更多的来去组织。
嗯，
说到这我就要提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新的方向是楠姐她主动提出的，说我想这么做，然后你问了刚才那些问题、
嗯、
还有一种是你主动提出来，我觉得楠姐你可以试着这么做，就你会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就主动提出的人不同，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些微妙的差别吗？
当然有啊。这个事情其实这里头我还要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建立在信任。
嗯，对，
这个信任它是一个很宽泛的信任、
嗯、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嗯、
如果楠姐她非常信任我，
嗯，
我也非常信任楠姐，这个信任还跟大家说的那个信任不太一样啊。
嗯，
就是楠姐可能会说嗯，依然老师知道这个方向，我觉得有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方向，
嗯，
因为比如说我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长，
嗯，
相当于我用我的经验在做出一些方向上的判断，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信任，对吧？但是呢，如果再举个例子，如果小 A 他做产品，他非常不认可他们产品老大的脑子，
嗯，
这是一个就是前两天我辅导的一个小伙伴、
嗯、
那他的产品老大跟他说的这个方向再去用教练式引导他往这个方向上怎么去做、
嗯、
那肯定是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比如说前两天我在客户那儿，我就看到了客户他们的楠姐推荐过去的一个 HRBP 的小姐姐正式转正了、
嗯、
就今天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楠姐带过很多小伙伴，对吧？
对。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小伙伴，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你跟他说他未必认同你的方向？
我回忆起来哈，大部分还是能够走在一起的，因为咱们既然
比如说，但是我们把这段裁宰掉
啊、
因为涉及到人。
嗯，我觉得大部分其实是 OK 的，因为我们本身做人力，我们去招小伙伴的时候会有一个选择。
对，
但是
我们这段其实就可以吧。其实我今天在想这个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这个点，就是我们做这个教练式引导的时候，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被引导和引导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它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信任，它实际上是我们真的在这个维度上很 match。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看到雅倩，其实她跟你工作在一起之前工作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但是你们之间的那个默契度是很高很高的，而且你对他的很多那个引导，他好像就相当于是不用多说，就大家就已经在一条路上了。大家一直说教练是引导这件事情，他实际上也是个双人舞。我们讲到今天这个案主，我觉得他能提出这个问题本身，我其实就要给他点赞。因为像他这样报告的人能提出这个问题不多。分析在前，回顾在前，统帅在前，行动在前，
追求
在前，他能提出这个问题，哎，我真的是特别想给他点赞。但是另一个点，我们又回到了选人用人这个方面。我刚才讲那个小女孩，她根本不认同她的产品老大，当然她也是一个影响力都排在非常靠前的人。所以这里面其实就会存在着一个点，就像楠姐刚才说的，我们做人力其实也有一个点，是我们在选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选我们用起来
配合度比较高，
配合度高，
有共识的人。
对，
但
是呢，有的时候你要是在企业里头，在业务部门，它再加上组织架构的重组，就是你团队里的人有时候未必是你挑来的人。
对，
其实咱们辅导企业客户不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教练是引导，我觉得一个是有场景，还有一个真的是要跟人有关，就是不同的人真的要用不同的方式，其实对这样角色的人的挑战还是挺高的。
对，就是对动作快，脑子快。
对，
脑子其实还特别有，尤其是像这位伙伴，就是他自己的脑子可能也很好使，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思维方式的时候，他可能更多的，如果他在任务紧时间紧任务重，基本上他的感觉就是当然还看他带的团队的风格，以及他带的团队的那个岗位特点，如果他的团队是那种人多，需要所有的人形成合力，一二三四五，夸夸夸，就跟拔河似的，那一定只能喊着号子大家一起拔河。如果他团队里每个都是专家型的人，他用喊着号子的方式拔河，那就不行。
对，我觉得刚才就是那个正好讨论到这个小伙伴的这个盖洛普嘛，
嗯，
我的盖洛普有一部分跟他其实很像，然后我就其实回忆起之前跟那个小伙伴工作的一个过程哈，回忆了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当时是我们要去调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然后让他去帮我们去做一个事情，但是那个部门负责人呢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那个要求明显就很过分，那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小伙伴然后给我打电话，就说的是楠姐我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事儿怎么样。然后呢，那个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这个事交给我吧，我去跟他沟通。其实我现在想这件事儿，应该当时啊，我是应该跟他去说，你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或
者
你想怎么配合去解决他。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有这个意，他有这个意识，你知道吗？所以他后来跟我再去讲这件事情，他就会说，其实我当时的求助并不是让你帮我做什么。
哎，其实你看这个点，我们就刚才讲到了，所有的名字咱们到时候咔掉就行了。其实是一个。我们其实非常清楚，他是一个我们一会儿录掌控感，他是个掌控感极强的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并不是一个说，哎，领导，我这个事儿处理不了了，你来弄。
对。
那这样的小伙伴，实际上他是需要类似于教练式引导。有一些小伙伴就说，领导，我看不了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那这个时候你说，没事，我来弄，我带着你一起弄。他可能更需要的不是引导，而是你帮他把这个撑起来，甚至你带着他打遍样。我最近发现有一类小伙伴啊，就是他们很多事情他们可能是学霸，但是他们到了职场上特别卡，因为他们特别擅长老师讲完了除了练习题考试分数很高，但是如果领导交给他一个任务，他不知道从何入手。但是如果他的 leader 带着他把这个事情干过一遍，并且拆解了这个事情是如何思考的，如何行动的，过程中有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就会了。然后下一次呢，他可能还会遇到就一个新任务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他的 leader 引导他说，哎，我们上次做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样，你看他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套路，大概一种思维方式，哦，那我知道了。这个其实是特别适合用教练式引导，但是有一些小伙伴他就会说，领导你说怎么做我来干，那其实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你把方案给他写清楚他就去干了。
就我最近竟然会面临一种场景，就不是我自己啊，是我作为旁观者，就是比如说可能我的领导长期以来对组内的一个同事，至少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是挺不满意的，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教练式引导那个人问题。
啊，那个哇，那个场面好尴尬呀。
对，谢老师你 get 到了。
不行，我没在现场我都知道这个场面好尴尬。
就是问这个问题你打算怎么办，这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做，然后对方就憋出了几个字，然后他又马上抛出下一句质问，如果这样怎么办，然后对方可能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再憋出几个字。反正这个确实
这个一定不适合在开会场景用这个。就是教练式引导，我觉得说要说这个案例特别好，就它只适合一对一。
对，
而且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比如说楠姐跟我，不管是之前你在企业内部的时候跟我合作，还是后来咱们来做合伙人，楠姐会发现我们的工作场景中一定是需要纸和笔。包括大白纸。为什么？就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一定会跨往上去写一个基础框架，然后在这个基础框架里面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讨论框架里面，然后我来引导楠姐说，哎，那这件事情跟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事情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然后楠姐说，哦，这个有什么。我说那如果此刻我们做这个事情楠姐从你的角度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如果要想破局会从哪块呢？这个是教练式引导。但是一定是有一张蓝图，像作战地图一样，我们在里头去讨论。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还在那个多人场景，那就真的约等于是质问，啊，太打脸了，不能，千万不能那么做。
而且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最终会引导导向非常深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可能最后聊的是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来我们公司你到底想做什么。
这个我的笑容也我的笑声也有点过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特别深的问题是不适合多人场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特别深的问题它需要一轮又一轮的去交流，而且有很多时候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卡住了，我们学会要把这个事情先放过。因为还是那句话，不管是在职场中，还是像我和楠姐这样合作，还是像我和楠姐这样合作为企业客户提供服务，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有当下的目标，也会有更长远的目标。那个更长远的目标也许现在不清晰，甚至很有可能那个更长远的目标也许在变化。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2020年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当时跟楠姐我们俩有一次交流的时候聊到了一些，哎，有了苗头，有了我们合作的苗头，对吧？但是现在2023年了，其实三年多过去了，快四年了，我自己感觉到我最大的变化是，我真的并不是说更年期本身的变化，而是人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力气再就是再咬着一个劲儿往上走了。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四年后或者三年后我没力气了。那还是那个，就是双方在理解信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去调整目标。但是你问到那个深度的时候，尤其大家是在职场环境，我刚才讲我和楠姐这叫合伙人关系，职场环境你问到你的职业目标，你的更长远的目标，你来这个公司都，你问这个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人家说老板我不干了我明天提离职吗？也许他想要的是这个。
领导他的初衷可能是觉得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自主感，就意思是你不要等着我来给你分配工作以及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怎么办，你要设立自己的标准， 然后并且你的标准就只要我觉得是合理的。
不，你要设计一个符合我内心的标准，还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说的。
对，反正的确挺尴尬的。好，那我们换个话题，就是有一次就我们领导问我就对一个演讲稿有什么建议，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挺好的，就能吸引我听下去，我想知道你觉得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这个算是教练式提问吗？
不太像。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啊，教练式避坑。
对，而且因为我特别早2018年认识舒扬的时候，我最开始跟舒扬一起合作的时候，我其实不适感蛮强的，就是我会挺不适的。我不适的那个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是我们就是表达方式。比如说刚才舒扬问说他的领导说这个简稿有什么问题，舒扬说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呢其实作为这个领导他更希望的是，哎，你能不，他有可能他的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不包含着他的动机是说，舒扬你能不能给这个提一些润色的建议啊，改进的建议啊，就是他并不是说你认为这个怎么样，或者他实际上是你能够给到一些优化建议，但是他好像是不是也没说清楚。
但我就是不想给优化建议。
对，
不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首先得问清楚你自己你的想法是什么，我才能够好知道你想要什么，否则我就是纯粹作为一个听众，我觉得就是挺好的呀。
哎，南姐，这个时候你去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如果你是第三方的顾问，看到舒扬跟他的领导他们俩在这样沟通问题的时候，你就是沟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我觉得你的领导问这句话，你的回答，因为你那个我觉得挺好的，能继续往下听。那我会听到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情绪的。就是他的问题在舒扬那儿提问之后，舒扬把他有点像封闭式方向在走，
这其实有点像踢回去了。
对，有点像踢回去，明显是他不在这个点上不太想多的沟通。因为如果舒扬想多沟通，他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提到这个问题他会提一些东西出来，就扔一些东西出来，但明显这个部分是在往下走。所以教练式技术那个部分，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激发，就激发你的思考，然后呢，当然激发的前提就是依然老师说的那个彼此的这种信任，
或者叫默契。
默契
除了信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就中国人说我信你啊，其实这个里头还有一个默契。其实
等一下，我觉得我并没有说不想沟通，关闭沟通，而是我觉得我信息就是不充分啊，就是你通过这个演讲，就是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是你并没有想封闭沟通，但是别人的感受，
就是我封闭了沟通，
就是你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或者说我并不想参与在这个事情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有很多时候在沟通场景里头，小 A 同学他的这个表达，小 A 同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所有人听出了这个意思。
诶，我在这儿有一个点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跟依然老师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扔很多东西过去，然后依然老师就会说一点，你看这个反馈是他想沟通，依然老师这么说，他说，诶，南姐你给我的信息量有点少，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相关的内容，你再多给我输入点信息。就如果说让这个部分让人感觉是可以想去沟通的时候，你可能会说，诶，我们想就哪个方向进行一些讨论，我可能这个部分的信息量不是特别足，或者是我还缺一些背景内容，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其实是打开的方式。
我再讲一个，昨天我远程辅导的一个小伙伴，他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因为组织架构的调整，然后呢他现在的那个汇报的那个 OA 上的条线，审批的财务报销审批的条线有些变化，然后他们之前呢是签了一个合同，以前不走那个领导的审批，现在走那个领导的审批，那个领导就对这个合同付款的时候有提出了一些质疑， 然后呢，但是这个小伙伴是部门里最小的小伙伴，他只是负责走这个合同的人。
嗯，
然后因为架构调整，他原来的领导离职了，所以就相当于这活砸在他手里，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就一直在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我说你得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捋清楚，然后他就在微信上捋清楚发给了我。我说你不是捋清楚给我看，你是要给现在那个就是最后审批的那个领导。但是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把事实还原，但是你又要确保这件事情这个文档给到任何人不会给任何人埋雷埋坑。
嗯，
这是不是要求还挺高的。
嗯，
然后呢他就写了一版，他写了一版明显感觉到不太专业在公文写作方面。然后我就又跟他说了一个点，然后包括开头要怎么写，后面要怎么写。然后整个的过程中呢，你看他既有教练式引导，也有这种就是直接的辅导。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其实是、
嗯、
是并不是那么拆分的情，他、
嗯、
实际上就有一点像我是在过程中都会用到的、
嗯、
然后整个到昨天一找他跟我说，我们俩因为是微信上都各有别的事儿、
嗯。
后来到最后他写完了这个发过，他说我这发给领导行吗，我说可以了、
嗯、
然后他说那我怎么他因为你发领导一个文档前头可能还会有一段话、
嗯、
他说我这段话怎么写，就他就是属于没做过就需要别人给他打个样的。然后呢我就大概跟他说了一下，他就写完了，我说啊这个挺好的，就发了、
嗯、
发完之后我追问了一句，我说在今天的这个事情上你的收获是什么。
嗯，
你看这个其实是教练式引导、
嗯、
我说在今天这个事情上你的收获是什么，然后他说有理有据的去怼人、
嗯、
就是叫有理有据。然后呢我跟他讲，我说你看你今天遇到的这个场景的确它是个特殊场景，什么组织架构调整啊这，我说但是你将来不管去任何一家公司类似的事情还会出现，你一定是要用一个文档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还让这个文档发给任何一个人去看都没有问题。我说这本身是一个挺高的技能、
嗯、
但是你掌握了这个技能以后，你因为只要你在职场里就有跨部门协调，就有像 N 加2的汇报啊、
嗯，
所以你看整个的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辅导和教练式引导它其实是在一件事情中穿插去使用的、
嗯、
就怕大家把教练式引导当成了一个广播体操，从第一节做到了第八节、
嗯、
然后对方还是不知道你想说啥。我跑题了，我回到刚才舒阳说的他跟他的这个同事的交流。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给别人提出需求的时候，比如说我让舒阳看看这个演讲稿，我其实是要把背景说清楚，我也要把我的诉求说清楚，别人才能接得下去。你直接问他这怎么样、
嗯、
我回应了一下，其实当时那个背景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是了解的，但其实我更想了解比如说那个演讲人本身他的顾虑是什么，就是既然他想要别人提意见，他觉得他的那个比如说初稿还不完善、
嗯、
他自己内心是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如果他能够说出他的顾虑，那我其实也就能够摸准他其实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效果。
他可能自己根本说不清、
嗯、
他只是觉得比如说小 F 写的这个稿子、
嗯、
啊，就他心里头有一个感受，就是小 F 同学写的稿子呢是小学五年级水平，舒阳写出来的稿子呢是高二的水平。
嗯，
他这是他以前的一个判断，有可能啊，我们只是模拟这个场景。然后呢小 F 写出来了之后呢、啊、他可能就想听一听高二年级的舒阳对这个稿子有什么读到的或者说优化的建议。
事实上那个稿子是他自己写的
啊，那也有可能
嗯，
其实他就是说我自己写出来的、
嗯、
我希望你作为专业人士给我一些建议，对吧。其实楠姐你看，咱们比如说楠姐帮小伙伴们去做简历优化，那楠姐你看到一份简历，你肯定知道这份简历哎哪个地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嗯、
就楠姐心里头对于一份好的简历他其实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
嗯
啊，所以他会说这个简历这那那有问题、
嗯、
但是楠姐做简历优化当然比这个要复杂的多，他要去帮这个小伙伴挖掘他过往的事件中的亮点，并且告诉他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
嗯、
其实楠姐是用做简历优化再加面试辅导和求职辅导这块，
嗯，
但是 比如说如果是我自己写的稿子我给到舒扬，我其实是希望舒扬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一些，哪怕拍砖，
嗯，
他想要的可能是拍砖，也有可能，
可能是我从专业，就我的专业角度，我是觉得，一个演讲最重要的是你要自信，就你用自己的语言，只要你的逻辑大差不差，因为你真的要去 Q 逻辑的话，其实肯定很多地方是有漏洞的，但我觉得对一个演讲来说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自信。
对，
然后我觉得中国人好像还会有一个场景是什么，
嗯，
比如这东西是我写的，我给舒扬的时候，或者我给另外一个小伙伴的时候，另外一个小伙伴会觉得，哎，这是你自己写的东西，你想让我怎么说。
我觉得舒扬可能还不是这样。
舒扬是
对，我觉得如果我给了我的建议，那其实是我的思路，是我的语言，就不是你自己的。
嗯，
那我想知道你自己的顾虑是什么，然后我可能能够
就这个点，
对
这个方向，
对，
再
给你提一个，
哎，对对对，
就是能够打消你的那个顾虑的建议。
OK，
嗯，
但是对方没听懂。你说我觉得挺好的，对方没听懂，但是舒扬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没把这些信息释放出来，
嗯，
所以。不管是教练是引导还是我们在工作中沟通的时候，如果释放的信息量比较少，
嗯，
很容易让就是歧义，就是因为信息太少，
嗯
啊，那如果我是那个演讲的人，
嗯，
包括实际上舒扬我记得有一次得到让我去做一个直播，
嗯，
我实际上是跟你碰过，
嗯，
就当时并不是说舒扬在工作上要来配合我去碰这个稿子，就是朋友之间，
嗯，
我当时会说，哎，我说舒扬我要去做这个直播啊，我会先抛出来我的一个框架，我可能是想从这些维度，我说舒扬那你有什么建议能够给到我呢，然后舒扬说啊，这个可以这样，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记得你给了我一些优化的建议，然后我可能会说，哎，那我们是一个讨论的这个状态，
嗯
啊，
嗯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拿出了一个成品给到你，而且是他自己要去演讲的，可能我就能够理解了，
嗯
啊
嗯，
但如果同样的场景，
嗯，
换了我，
嗯，
比如说南姐写了一篇稿子，是一个演讲的稿子，换了我。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我觉得，哎，我觉得南姐这个结构，如果我去讲，或者说，因为我对你很了解，你去讲，
嗯，
我觉得你可以把哪个放在最前面，
嗯，
可能它的效果是更好的，
嗯，
啊，就是我是愿意，比如说南姐7月8号的那个，本来你是想把 ChatGPT 放在前头讲，
嗯，
我会说咱们放后面，我会给一些建议，这你看，这是人和人不一样，
对对对。
我并不是说我这样就比舒扬好，我只是说如果调用我这样的小伙伴，你就把东西给我了，我可能就巴拉巴拉说了，你也不用太信，反正你自己可以掌握嘛，但是想要调动舒扬这样的小伙伴，你就要更清楚的说出来你的诉求，就是当你的诉求需求越清晰的时候，舒扬给到的支持是越精准越有力的。
嗯，其实这个就是人跟人特别不一样的这个差异是吧。
嗯
嗯，还好当时在我这么嘎的一句之后，我们领导把话圆了回来，他说看来是我自己还不够自信。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就真正的教练式引导它其实是有很多前提的，首先它要一对一，不能在公开场合，
对，
然后其次要有信任。嗯
嗯，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们在做一些管理者培训的时候会说到教练式辅导，基本上有一些核心的要素吧，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有目标的，
嗯，
就没有目标那叫闲聊，
嗯，
但是围绕这个目标，就像刚才南姐讲的那个例子，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做管理者的时候，小伙伴遇到问题了，她说行，没事，我来弄，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失去了一次机会去跟这个小伙伴去做这种教练式的辅导。
对，
但是如果有目标的时候，有可能南姐说 OK， 那这次我就让他去干，我在旁边去支持他，我就希望他通过这件事情可能知道跟一个比较不好打交道的部门的负责人在这件事情上他怎么去做，我相当于隐身在后面不停地给他支招，让他具备这个能力，
嗯，
对吧？
对
啊，如果南姐这个目标是这样的，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他要先帮这个小伙伴去清晰这个目标，
嗯，
是不是这次我在后面隐身来支持你，来支持你，帮你度过这个难关，然后你就具备了这个本事，
嗯
啊，好， 那这是第一点，达成了一个共识。第二点呢，实际上他会跟这个小伙伴在认知方面先要有一些沟通，比如说他会想去看对方认为这件事情的卡点是在哪里，这个小伙伴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有没有意愿想真的去突破这个难关。如果这个小伙伴跟楠姐说，楠姐我觉得太难了，而且我手头还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那有可能就我们修正目标。楠姐说好，这次我去搞定，然后我告诉你我搞定过程中我用的方法和策略，下次说不定你能用得上。当我们建构了基本的认知，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之后，那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引导对方去想具体的行动方案。当我引导对方去想具体的行动方案的时候，并不是都是用提问，就是我说的引导和辅导它是穿插在其中的。比如说我可能就会说，诶，小 F， 那这个事情你觉得如果你是在明天上午，比如说去约一个会议室正式的跟他聊，还是明天中午去约他一起去吃去餐厅吃午饭，然后随便跟他聊一聊，先探探他的口风呢。然后呢小 F 说我想上午约会议室，你说据我对他的了解哈，就是如果你约会议室跟他去聊这个事儿，他其实就是那种就是毛都炸开了，就是属于进入到攻击状态，跟你 PK 状态。你说你要不明天中午先跟他约一个午饭先聊一聊，然后下午呢你再跟他约在会议室，然后我也过去，我就参加十分钟，我就说我有事走了，但是我先相当于帮你们定个调。哎，你看这个是既有引导也有辅导。然后呢当这个事情做完了，比如说他今天下午沟通的也不错，下午都做完了之后，晚上或者第二天我们来就复个盘。这个复盘的过程中其实再去引导这个小伙伴，他可能说，他说南姐我最开始特别不喜欢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本位主义，一点都不站在没有大局观。但是等他聊完之后他说，嗨，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张姐她也不是这样的人，她只不过现在这个部门的压力太大了。你看他说，哎，第一个是我对这个人我原来是这个印象，但我后来见面，我们再问他说，哎，那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个环节是这个破局点？他说我哭了其实是破局点。你说你当时的哭是真的压力很大的哭还是个技巧？他说我真的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呢你可能会说，你说你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会觉得职场人不应该哭？他说是的。然后呢可能楠姐会跟他做教练式辅导，说对，我们在被教育的都是说工作你不应该带着情绪，但是其实你哭了你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其实因为对方也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就是当我们公对公的去沟通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很难，但是当我们真性情去沟通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大家那个距离近了。我虽然是个虚拟的案例，但是呢这个小伙伴他其实原来就是穿着西服很是一板一眼，但是这一次我们其实通过这个教练式的辅导跟他讲说，人他毕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们在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有一些情感的链接或者情绪的流动也很正常。这个其实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就是虚拟了一个案例，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只是拿楠姐举例嘛，楠姐跟这个小伙伴他们为这件事情的沟通的时间，大家预估一下，就他们一对一沟通的时间，为了同时在解决这个事儿，大概是需要几个小时。前就是他分几个阶段嘛，不是一次性沟通。
三四个小时。
对，三四个小时，甚至像楠姐这样特别愿意帮小伙伴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抽丝剥茧讲清楚的人，有可能那天晚上他们复完盘可能已经十点了。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楠姐跟这个小伙伴的那个关系
就有更紧密，
又升华。
对对对，
然后同时这个小伙伴也能够知道自己以往在工作中公事公办就事论事的这个风格是他在人际关系中包括去处理一些问题上的核心卡点。
所以教练还需要一个时间，
而且不是一次性的。
那个刚刚我们录音之前炫老师说哪一句话，说这个人是领导他怎么去教练所以想问一下，就这个角色身份跟这个教练技术，是不是说领导其实就很难真的去教练下属，
也不是看风格，
嗯
啊，其实我那句话我说，我忘了我是在什么场景下，刚才因为我们在前面说的，
嗯，
我觉得是看风格。
嗯、
其实我刚才一上来就说我给这个小伙伴点赞，
嗯，
就是他居然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一定是有人跟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说他观察他们公司做的比较好的领导，
嗯，
其实都很擅长，
嗯，
因为像这位伙伴，他之所以能被提拔。
嗯，
极其努力，极其认真，极其靠谱，然后极其担当，而且他的和谐是排在第八的。我觉得他能提出教练式引导这件事情，跟他和谐在第八也是有关系的。
嗯、
但是他伯乐27，体量29，就这件事情对他挑战还蛮大的。
嗯，
同时还有一个点，我给这位伙伴，如果他希望他在教练式引导这件事情上能够有一些变化。第一件事情是他要先找到一个很适合跟他跳双人舞的小伙伴陪着他去练习。
哦，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嗯
啊，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特别感谢楠姐选择来跟我做合伙人，因为实际上在过去的很多年之前我自己一个人做，
嗯，
我自己做的时候，我的思考和我的行动，就是我的大脑到我最后输出成 PPT 以及输出成跟别人讲、
嗯、
它自循环呀，它是个闭环。
嗯，
但是比如说因为楠姐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和业务管理的经验，但是当这个角色转换它变成咨询顾问的时候、
嗯、
其实它是需要有一个变化的。
嗯，
那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我就要掰开了揉碎了、
嗯、
把这件事情它从怎么思考到怎么做要把它呈现出来。
嗯
嗯，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可能和楠姐高频的都在讨论很多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是他在修炼我自己不能太着急，因为你自己做嘛，你就想完了做，想完了做，这个很顺的一个小闭环、
嗯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你要找到合适的人啊跟你配合、
嗯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第二个要去调整的就是当一个任务来了的时候，它不能自动化启动它的思考。就当这个任务来了，比如说啊，楠姐下周要讲年终复盘和自我赋能这个事情。
嗯，
如果我自动化启动，我是不是直接告诉你，楠姐这个事儿应该从四个方面讲起？
嗯，
这个事儿一二三四五，这个就不叫，这就是我启动，我把我的大脑给了你，给你个框架。
嗯，
这事儿呢，我就没干。
嗯，
我就说楠姐，你跟老杨你们去商量。啊，
嗯。
然后呢他们就去商量，商量完之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时间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这个东西我得大概了解一下。我就说，哎，楠姐你来说，楠姐说的时候我来帮楠姐做小秘书，我当那个做记录的人。
嗯，
我在做记录的过程中我跟楠姐说，哎，我觉得这个可以调一下。
嗯，
所以你看，所以这位伙伴他的分析第一，学习第二，回顾第七，行动第四，他是很自动化的，就是当一个任务来了，他的头脑中方案就开始，就跟那个自动写方案，就哒哒哒哒哒哒开始写，写完之后，那你就相当于你教练式辅导就等着别人碰上你的方案，
嗯，
别人碰不上你的方案，大家的脑子不一样碰的，然后你就统帅又出来了，又逼着别人，你看这个就会出问题。
嗯，
所以先不要去自己头脑中有方案，先把这个事儿扔出去。
对。
哎，如果这件事情是明天必须要定下来，来不及，那你就自己定了。如果这个事情是下个月的，
嗯，
或者甚至原来我们在企业里头去辅导一些刚刚提拔上来的小伙伴，我们会给他一些虚拟任务，让他去写方案。
嗯，
就是这个事情它不影响具体的那个真正的公司里的任务。
嗯，
因为这位伙伴的审慎排第五，责任排第十。
嗯，
极其靠谱，还怕这事儿掉地下、
嗯、
摔着、
嗯、
摔碎了。
嗯，
所以选合适的人，先不让自己的大脑启动。
嗯，
对这个任务有时间没那么紧的时候、
嗯、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嗯，然后我在这儿补充一个点啊，就是我们真正在组织里面做管理的时候，我觉得人跟人风格不一样，有的如果做管理的人他带团队，他就是希望下属按照他的想法去做。
嗯，
咱们见过这种的 leader 还不少，对吧？
嗯，
但有的负责人包括我们服务的客户，我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他们特别希望小伙伴能够快速成长。
嗯，
然后能够独当一面。
嗯，
这一类的其实用教练式辅导的方式就特别好， 他会成长得很快、
嗯、
所以我觉得也跟组织风格跟那个 leader 领导力有关，
也跟
领导风格，
我觉得也跟他管的部门岗位上的人
有
关，有
关，对
对、
嗯、
比如说我现在想南姐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你像林总，他其实就是教练式辅导用的最好的，
嗯，
他有三个特点，他其实是头脑非常清晰的，
清晰的，对，
他实际上是头脑中有方案的，但是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急，而且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的底儿在哪儿，他能兜得住底儿，
嗯，
他脑子极其好使，就你兜不住的时候他有一定有方法能给你兜得住底儿，
嗯，
而且他还不急，
嗯，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位伙伴其实他是急，
嗯，
他的风格是急，所以我觉得他要稍微放缓一点，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实际上他也不是针对所有人都是教练式辅导的
啊，对，是的，
我们跟他合作很长时间，他之前其实对于有一些人他就是直接把任务安排下去，
没错，
就是有些人不适合就不要用了，
嗯，
因为效果也不太好。
那我在这儿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个体验啊，因为我的行动跟统帅也都特靠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在组织里的时候其实我更着急要那个结果，
嗯
啊，我觉得跟位置有关，然后跟有一些任务的紧急程度有关，
嗯，
正是因为这几年开始跟依安老师做管理咨询，迫使着你必须要通过慢一点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尤其是我去做管理咨询第一年，依安老师还记得给我提的那个要求吗，
嗯，
就是在客户界面慢一点，虽然只有这三个字，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的启发是有的时候你慢一点你给的东西会更好。
对，我自己也有一个体会，就是我实际上是个很急脾气的人，但是我在这几年的修炼中我一直都告诉自己就是叫润物细无声，其实这是教练式辅导最重要的，教练式的引导和我们说的这种辅导它实际上是润物细无声，它在每一个环节，哎，舒阳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做还有可能会更好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教练式的引导，就是我可能会说，哎，舒阳为什么这么做，这个像指责，
嗯，
但是我说，哎，这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哦，行，我再想想，
嗯，
你看他其实润物细无声是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慢慢的信任越来越好，默契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
嗯，
所以越着急效果越差，
嗯
嗯。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前两天在客户那儿开会，那个客户的 CEO 他经常讲的一个点叫打透，击穿，打透，
嗯，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他会用某一个时间段大量的跟某一个人大量的这个沟通，
哦，
其实是相当于要把这个共识真正建构起来，
嗯
啊，但是呢每次我就会跟他讲说，我说这种方法对于有一些人有用，对于有一些小伙伴也许还是要润物细无声，
嗯
啊，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这也是我们企业客户，主要是南姐在服务的一家客户啊，一家公司，他们招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她的 N 加1觉得配合的还不错，但是在团队里头其他人跟她配合其实没那么舒服，然后呢 N 加2实际上呢就对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会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会对这个小伙伴，比如说她叫小 N， 会对小 N 会觉得，哎，她到底这个领导力领导团队的这个能力怎么样啊，然后呢他们的 N 加2就跟我说，说薛老师你看看整个这个团队要不有一些核心的骨干，你一对一的跟他们做一些辅导，
嗯，
然后我就用了优势跟他去做了一些辅导，然后我会回来之后我也会发现要想影响这个小伙伴其实挺难的，但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这次开会这个小伙伴反就是我们反馈回来的信息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这个变化是靠什么，
嗯，
其实我觉得是有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女生自己也在调整，
嗯，
因为不舒服她自然会调整，那这个过程中南姐其实也跟她聊过很多次，
嗯，
她的 N 加1也会跟她聊，我也会跟她聊，然后他们的 HRBP 也会跟她聊，
嗯
嗯，
其实是多种渠道相当于给她照镜子，
嗯，
同时她也遇到了难题，
嗯，
同时最重要的第二个点是他的团队人员有变化，
嗯，
他也找到了搭配更默契的搭档，
嗯，
第三个点是他们一起打了一个胜仗。
嗯，
在打胜仗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其实打仗这件事情啊，就我说完成一个业务上的战役，有的时候也是会让大家更紧密，
嗯，
就相当于更坦诚在一起的时候，
嗯，
就我说那个真性情的流露，
嗯。
然后我觉得第四个点是，这个小伙伴其实是一个自我成长动力非常强的人，
嗯，
就是他自己肯定有一些心路历程是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他一定也在有。
嗯，
我觉得这四个因素聚齐了，他来这个公司有一年了吗？
嗯，有了。
但是实际上每次我都要提醒他的 N 加2，这个小姑娘本科毕业才几年，
嗯，
两年还是三年，也就
对，
很年轻，
很年轻。
我总结一下，就是要多维度的去影响一个小伙伴，
嗯，
而不是你仅仅是靠他的 N 加1的教练式的辅导啊或者引导。所以不要被工具唬住。
对，
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当这个信息再用合适的方式递进去，然后而这个小伙伴自己又有了这样的一些内省或者一些思考、一些反思，也有了行动，愿意去改变的时候啊，他会有变化。
嗯
嗯
嗯，
好的，谢谢薛老师。就感觉这个做人的工作真的好复杂呀。然后我来推荐一个比较便捷的被教练的方法吧，就是我之前曾经尝试过跟 GPT 进行过一次对话，就是涉及的其实也是职业方面的问题。然后我发现其实他其实可以扮演一个很好的提问者，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总是非常的客观。比如说当我提出我的问题的时候，他去让我思考我的价值排序，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让我去一步一步思考我的价值排序，最后你发现他其实什么建议都没有给，只是让我自己说出了答案。好像这个 GPT 它也可以扮演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教练。
其实舒阳刚才说的这个 ChatGPT 的这个提问我觉得特别好，
嗯，
实际上如果你去查国外的一些跟教练式引导啊等等或者教练技术的一些书籍里头，包括网上也有一些资料，其实是有一些问题清单的，
嗯，
啊，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七个问题，
嗯，
啊，可以用在自我教练或者自我澄清，
嗯，
第一呢就是他先问说你想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这个其实是确定目标嘛，
嗯嗯，
那么做到什么样才算说你实现了这个改变，其实是澄清你的那个具体的目标，
嗯，
然后现实中有什么困难啊，有哪些资源可以支持你去达成这个目标，
嗯，
就是相当于有困难有资源让你自己去盘一盘。第四个问题呢，他会问你为什么想要改变，其实再次去印证你的动力系统，因为当你的动力不强的时候，你说的改变其实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然后第五个问题其实它就往下落了，那你想到有哪些方法呢，
嗯，
还会有哪些方法呢啊？然后第六个问题说，哎，那你打算用哪个方法去试一试，是不是就又往下落了，
嗯，
啊？那谁能支持你呢，其实又开启向外去探索说你的资源啊，
嗯，
那谁能帮助你坚持下去呢，对，你看这个其实这几个问题都非常好，
嗯，
然后到第七个问题他就会问到了具体的计划是什么，下一个阶段做什么，时间节点怎么安排。所有的这些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管理者用在工作的场景，还是我们自己用在比如说减肥啊健身啊啊，包括早睡早起 啊，我觉得都可以用这七个问题啊。到时候我们也会请舒阳把这七个问题放在我们的那个文档中啊。
嗯，好，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听友们如果想追问一些问题，欢迎留言，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反馈，比如你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话题，对本期的内容你有没有话想说的，你还有哪些观察和思考想跟我们一起探讨，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方式在节目介绍页可见。谢谢，再见。